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传闻解盘》，我是关大证券投资管理权。今天市场出现了回落啊，在盘中一度跌幅啊还是比较显著的。收盘的时候呢，上涨的个数量大概只有啊1300多只，31个一级行业里边啊，上涨的行业大概只有七八个，这足以显示今天市场啊在多日的连续反弹修复之后，今天迎来了比较显著的分歧和回落。那么今天市场在4100点之上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回落的行情，进一步的去验证了关键的点位啊，大家还是有预期上的分化。那么在收盘的时候呢，其实大概是4093点啊，距离4100点的位置也是非常接近的。那么从走势结构上看，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提醒的，在离开底部中线中枢那个位置呢，大概是在3900点上下啊，形成的这样一个中线中枢之后，市场整体的节奏和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而且也已经出现了三个短线的中枢。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市场就得要去应对短线的高位的压力。我们之前曾经给大家去展望过短线行情的这样一个机遇，就比如如果一切向好的因素啊开始集中的发挥作用，那么市场可能就会离开这第三个短线的中枢，进而会形成第四个。一般情况下四个就已经比较极限了，在四个就算后边再有一些利好的一些因素，那么大概率还是要形成整个走势中枢级别的提升。如果没有更利好的一些因素出现，反而出现了一些不利的一些变化，那么就有可能会带来震荡的行情。当前来看，随着地缘局势啊出现新的变化，行情的逻辑啊也在去重演啊之前大家都在关心的一些主要的因素，最终呢也是带来行情的震荡的变化。而这样一个震荡呢，也有可能会引发第三个中短线中枢的级别可能会往啊中线去靠拢。那么到底是在第三个中枢的区间进行震荡，或者震荡的幅度更大一点，乃至于去融合掉第二或者第三个中枢，这个我们都可以走一步看一步。那么现在无疑啊就进入到了市场的震荡颠簸期啊，这背后呢其实就是大家对于啊地缘局势这样一个担忧啊。同时呢，今天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领涨的行业和板块就和能源和传统的行业有非常大的关联度了。今天领涨的板块比如像煤炭，它的上涨幅度呢是超过 2.9% 的，对于煤炭板块前期回落的幅度啊还是比较显著的。现在来看啊，经过两个短线中枢的下跌行情之后，整个煤炭板块在最近一周的表现确实是相对的比较强势。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煤炭板块它大致就是在60日均线附近迎来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转折，当然走势结构也是相对的比较清晰。那么同时呢，今天的电力板块包括像白酒板块，它的表现都是还比较强劲。那你就比如像白酒在今天的盘中啊还是有了不错的这样一个行情，较昨天的低位形成了比较重要的底部的分型结构。就像我们在昨天有一些我们的粉丝也非常关心白酒板块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就像在昨天给大家去介绍的，毕竟它已经从21年的年初一直跌到了现在26年的三季度四季三月份四月份，那基本上就意味着超过五年的熊市周期可能已经消化掉我们所担心的非常多的这样一个问题。就像今天我还在去找啊 A 股不同行业之间到底他们的盈利能力有怎样的这样一个区别进行横向的对比，比如我们可以用摊薄的 ROE 水平，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也包括像我们可以去用销售毛利率、销售净利率等等啊，这一系列都可以来去衡量整个行业到底它的盈利的能力状况如何。那么排在前列的基本上就是这些像白酒啊这种类型的一些资产啊。 这足以告诉大家，尽管当前他们面临怎样的这样一个压力啊，就比如营收啊或者净利润啊，也包括像整个行业的产量方方面面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压力，但是他们的 ROE 水平，他们的销售净利率仍然是维持着相对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也是由这个行业特定的属性决定的啊，毕竟啊他们的工艺啊，也包括像整个白酒啊，特殊的产地的要求啊，对于整体价格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进而会给自己的产品建立啊比较重要的护城河啊。所以对于这种类型的资产或者板块来说，可能经过长时间的回落之后，大幅度的回落之后，就一点点可能会迎来比较重要的转机，只不过我们目前观察下来的它的长期的结构还很难说，比如像昨天的低点就是它这轮熊市的低点，没有任何人能够告诉你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这一个行业这一个板块已经进入到了非常重要的熊市的末期的阶段，这让一个熊市到底怎样的转折，什么时候转折，这个都得是要随行就市。联系到整个 A 股，其实大家完全可以去看到，在过往那么多年，从96年一直到现在 A 股啊也有啊30多年的交易的历史，其实我们看到每个阶段的重要的顶底的构成啊，很多时候它的这样一个背后的驱动力和逻辑归类上可能是那几大类，但是我们身处其中，你真的非常难以去预测到底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去终结掉本轮长期的行情走势，也很难去料想到底在哪个时点它就一定会构成牛市切熊市或者熊市切牛市最低点或者最高点，这个就非常难以去把握了。但是我们可以从大致的数据统计上知道它是偏早期一点呢还是偏中期一点的，比如我们一些长线投资者，你就可以去选择那些处于啊，比如像熊末牛初的这样一个，也就是熊市末期、牛市初期的这一部分资产进行重点的布局啊。那有一些大涨的行业或者板块，不是说他们没有机会，只不过他们长线的机会确实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啊找到了，毕竟有大幅度上涨之后啊，而且进入到加速阶段的时候，它所形成的买点啊级别都是相对比较低的，而这个时候就特别啊方便那些短线的盘感嗅觉比较敏锐的一些投资者去寻找这些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给大家提到，要想资金快速增长，那短线技术你就一定要合格要过关，而短线要实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效果，一定得继续选择那些炙手可热的行情波动率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同时它给你带来相对比较快速盈利的时候，其实也在告诉你它有可能也会给你带来重要的价格波动风险，所以价格的波动它就是一把双刃剑，而短线最重要的精髓就是要去找到波动率比较高的品种，进而选择在相对比较显著的短线的买点进行介入，这就有可能让我们充分的去利用到这些高波动品种它的波动率，进而也能够让我们的资金通过短线交易实现快速增长。当然它的难度是极高的，对于市场投资来说绝大部分啊，当然这个比例很难去衡量，但是根据我们对于周围很多专业投资者的观察，包括身边一些普通投资者的观察，其实这样一个比例啊，应该很难超过1/1000，甚至是1/1000的比例。大家都知道，短线稳定盈利它是多难啊！反而那些长线的这样一个投资者，你去识别牛初熊末的这样一个机会啊，也就是牛市初期或者熊市比较末期的一些品种，去找到它的这样一个投资机会，有可能会让我们的投资变得更加顺畅，难度更低一点啊。当然，如果你要提到当前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影响最大的、最能激活市场人气的，那肯定就是 AI 条线的科技股了。 最近一段时间，其实 AI 相关的领域啊，也是有比较多的一些进展。你就比如在今天凌晨召开的谷歌语音啊，奈斯大会啊，就成为了整个科技界大家关心的焦点啊。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谷歌有两场非常关键的发布会。第一场呢，就是啊，在四月份的时候，一般经常会在四月份啊，会有啊，谷歌云啊，它要开的相关的 Next 大会。其实这主要是下一代技术或者未来的这样一个技术前瞻的这样一个会议啊。当然，它主要是聚焦到落地的场景，也就是当前谷歌掌握的各种各样的技术，能够保证大家在现实的使用过程中能够用到的或者实现的一些场景。那么这一次呢，2026奈斯大会啊，进一步的展示了谷歌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无论是在软件方面还是在硬件方面，谷歌都展现出它在 AI 领域的这样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地位。熟悉整个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小伙伴应该知道，谷歌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发展意味着什么，包括这一次啊。基于啊大语言模型而兴起的人工智能啊，其实它的背后就是由谷歌 Transformer 底层的这样一个架构所带来的至关重要的推动力，也包括在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里边啊，无论是相对比较偏底层的技术，谷歌这方面其实有非常多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贡献还是衔接底层的这些技术和硬件之间的计算框架，谷歌提出来的 Transformer 架构几乎是成为现在大语言模型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底层的架构啊。再往上边，比如到了数据中心，再比如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算力芯片，再到大模型，再到下应用场景，大家可以看到，谷歌几乎是从上到下进行了非常多的布局。而且都有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贡献，所以这一次谷歌云召开的 Next 大会啊，我们就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它在软件层面有了什么样的进展。当然，这方面主要就是聚焦到了代理是能力啊，就是主要是 AI 智能体。另外，在硬件层面上，大家显然是非常关心第八代 TPU 它的最新的这样一个进展啊，也就是张量处理器。从第一代一直到第八代，谷歌它的算力芯片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第八代又迎来了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以往呢，相关的一些芯片主要就是同一种类型直接发布，这次明显的分成了两个，一个是 PaU，一个是 PaI。那其中呢，主要是应对啊。训练领域的一个就是推理领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进展啊。那一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重点的介绍，让大家知道到底谷歌这一次它的这样一个新的技术，它的这样一个第八代 TPU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这样一个进展，也包括它的一些参数和上一代技术相比较来看，它的算力到底提升到了什么样的层次啊？也包括这一次的8T 和 8I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一会儿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啊，其实科技条线他们的表现是相对要弱一点的，毕竟在昨天出现了比较显著的这样一个上涨啊，也包括像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动也是给今天的部分行业带来比较严重的影响，就比如像贵金属今天几乎是跌掉5%，我指的是贵金属板块，不是贵金属大宗商品啊。稀有金属跌了4.5%，有色金属几乎是跌掉4%。那这里其实就得需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长周期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贵金属，尤其是国际贵金属的价格，可能经过了10年或者6年的牛市周期之后，进入到了另一个新的周期。比如像白银，它是涨了6年左右的时间，上涨的幅度也是极为可观的。随后就在今年1月底的时候，迎来了重要的转折，一度啊，白银的价格，伦敦银的价格，较它峰值121美元每盎司左右， 直接跌到了61、62左右美元每盎司，几乎是跌掉 50%， 速度非常非常快，仅仅一两个月的时间出现了那么大幅度的下跌。这个就是白银这种啊金属，它的波动率，历史上它波动率就很高，它完成每一轮熊市的时候往往要跌掉 6% 70% 70% 以上的这样一个幅度啊，所以就一定要提防万一这些资产进入到熊市中期，可能就会给很多沿袭着做多固有的牛市思维的投资人带来比较严峻的挑战。这方面的挑战我们不应当忽略掉啊，毕竟这些资产的周期转变有时候往往就在相对比较短期的时间里实现重大的变化。毕竟在之前他们的牛市周期已经足够久，涨幅足够高，什么时候反转真的就很难去预料到了啊。就是万一就是在今年1月份迎来了未来多少年的这样一个高位，可能大家对于贵金属这方面偏多的思路啊就可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挑战了。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包括像稀有金属，我印象比较深，之前我们有小伙伴也是在问稀有金属到底它现在状况怎么样啊。其实稀有金属它在3月份的时候走出那么夸张的一根阴线之后，一个月跌掉 24%， 也就是整个板块打了75折，那么这样一根杀伤力十足的月线，它对于行情的影响啊，我们不要小事啊。上一次21年9月份的时候，稀有金属也是经过了两个月快速上涨，那两个月几乎是呈现出来了翻倍的行情啊，也就是说它涨得会非常非常夸张快。但是在第三个月的时候，当时的稀有金属直接一个月跌掉 22.4%， 尽管随后又有了一定的震荡，好像有一点企稳的状态，但是有了这样一根夸张的月线之后，整个板块承受的长期的结构上的变化压力就开始显现出来，然后就从当时的21年的9月份一路是跌到了24年的2月份，也从接近1200点一路是跌到24年2月份的500点左右，1200点跌到500点，这就意味着也几乎啊是有了 60% 左右的下跌了啊。所以这方面的牛熊切换之后给资产所带来的价格上的冲击啊是非常有震撼的啊。所以你经常会听到有些人说，哎，似乎市场涨得非常非常好的时候，大家都在说股票能涨能赚钱，有一些人就兴冲冲的进来了，进来之后突然发现没多久，可能过了半年或者过了多久，哎，突然之间市场转势了，自己进入的标的它进入到另外一个周期，可能一套就套了很久很久。这个就是在市场投资里面一定要小心你听到的热闹或者盈利的可能性，和你眼睛看到的真实数据分析下来的得出结论啊，一定要区别开来。有时候我们得需要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总结，要知道历史上它是怎么样完成筑底的，怎么样形成顶部结构的。一次出现这种结构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哎，我们身处当中，你真的不知道，以稀有金属为例，我们不知道前期2200点会不会成为本轮牛市最高点的位置。本轮牛市稀有金属是从500点左右一路是涨到了今年3月份的2200点，它大概上涨的这样一个周期是接近两年时间多一点点，多一个月，大概啊是有了接近三倍的上涨的幅度。如果你在一个板块上涨了三倍之后仍然觉得它后边还能再涨一两倍，那可能真的会给你的投资带来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冲击和影响啊。前面三倍上涨之后，尤其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板块，涨一倍其实就已经非常费劲了啊。有些高速成长的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很多板块，一轮牛市能涨个三四倍四五倍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们得要去小心大涨的板块，尤其又出现了月度级别大跌的这种板块方向，它所蕴藏的长期的走势转变可能会带来的投资上的风险，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这也是我们经常所讲的。投资第一课，一定要知道你介入的资产是处于什么样的周期，长线偏多的还是长线偏空的，你大致的要去思考一下。所以今天跌幅比较领先的就是刚才所讲的，像一些偏有色的啊，另外呢像一些低位的板块，你比如像养殖业啊，也包括像地产啊，今天还是面临一定的压力啊。地产行业其实和白酒它的这样一个熊市周期啊都是非常久了，地产行业的它这样一个熊市周期啊可能要比白酒更要久一点啊。这个行业它真正的完成底部触底的结构啊，还得需要耐心的去等待啊。毕竟当前整个行业亏损的压力还摆在行业面前啊，也包括像各种各样的一些价格的数据啊，其实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压力，这个就得需要相对比较耐心的去等待最终转折点的出现，甚至于你可以相对偏右的去找到它的机会，不一定非得要偏左一点。而偏右呢，你可能会在底部牺牲掉 20-30% 的这样一个价格空间，但是如果它真正要去终结长达6年、7年、8年的这种熊市，它未来的这种牛市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我们不必去担心你损失掉在底部的 20% 盈利的可能性，因为你为了能去捉住这个 20% 左右盈利的可能性，前期你牺牲的风险啊，有可能会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在长线投资的时候，我们通常建议大家一定要等到长周期的走势结构呈现出非常积极的变化，这样才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加可靠、更加稳定的投资机会。所以现在来看，这些底部的板块，它们之所以在底部，就是面临基本面的压力，行业大家都面临的困难的一些问题啊，而这些问题也都在逐渐的解决啊，有些行业也的确会迎来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修复期，那么就会给相关的一些领域带来很重要的投资机会。那今天除了之外呢，像券商板块今天的下跌幅度呢也是接近 1% 的，那对于券商板块来说，这种呢它的这样一个基本面更强劲嘛，所以在它经历了两三个下跌周期之后，它的这样一个触底修复的可能性就要比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些板块面临亏损的一些板块可能要大挺多的。当然这个板块它的属性也包括在当前整个市场对于它的预期都和十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这个时候就得要去根据新的形势来安排自己的投资。对于券商板块就像我们所说的，就去关注它的超跌反弹的机会，而不应当去追逐它突破一定的点位，尤其是长线关键的位置而再去追高买入，这样可能存在啊比较麻烦的压力啊。那当然呢，今天还是有八个一级行业在上涨嘛，所以有些板块它的表现也开始啊活跃起来，也就比如像今天的煤炭板块啊，也包括像一些军工板块它的表现还是可以的啊，也包括像有一些油气相关产业链其实在今天的表现也是不错的。今天呢像一些航海装备也就是造船业出现了接近 4-5% 以上的上涨的幅度啊，有一些个股啊它的表现的确是比较强的。除了之外呢，你比如像油气开采啊、煤炭开采啊、油服工程啊等等啊，其实在今天他们的涨幅都是比较领涨的。除了之外呢，你包括像航天装备啊等等啊，这些板块偏军工的其实今天表现也是不错的。当然有一些比如像白酒今天的表现也还可以啊，像青蒿素这种偏创新药领域的在今天的表现也是有一点点亮点的，但是今天大部分板块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弱的，毕竟整体的这样一个市场又受到最新的一些因素的影响。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美银之间的这样一个局势博弈啊还是变数非常非常多，但是整体来看大家可能啊还是在对抗中去谋求合作，当然在合作出现的时候又就要通过对抗来去扩大自己的利益，所以这就有可能会带来双方之间的拉锯战会比我们料想的要久得多。那之前呢大家可能更多的受到了一些美方的一些引导啊影响，认为可能就是一个短期啊战完之后就结束了，但是现在来看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当然它的背后有非常复杂的一些因素啊在影响着。你就比如像我们之前曾经给大家分析过，美元要去解决它的债务的问题，要去解决当前它的经济结构上的一些问题，解决它的这样一个地产，因为它现在地产泡沫也是比较严峻的，也包括像它的资本市场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泡沫的这样一个风险，它只能通过自己去做大一些美元的蓄水池，或者通过自己本币的这样一个贬值。但是有时候本币的贬值它是一把双刃剑，比如美元过快的贬值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资金去远离美元资产，那么就可能会带来全面的这样一个崩塌。所以只能是贬一阵儿，升值一阵儿。你看这段时间二月底出现的美伊的战事也是成功的缓解了整体的美元指数过快贬值所带来的压力啊。去年的时候他们贬值是比较夸张的，随后呢就有一些大的逻辑在不断的变化，不断扰动。其实核心的金融层面的这种影响就是改变大家预期，改变资金流的方向。那么从3月以来的话，美元指数实现了比较好的这种修复，它的背后呢也意味着整体的这样一个美元的相关的资产也是迎来了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承接。但是到底是哪些美元资产在承接呢？你就比如像绑定美元资产的贵金属显然不合适，位置这么高，又有多少人愿意去进入到这个资产呢？如果美元不行，经过了接近三年熊市的原油资产就成为政策层面上他们希望能够把资金驱动的一个很关键的领域啊。所以原油再加上大周期的这样一个转变以及它历史的这样一个牛熊规律，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出一些端倪。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只要有了相对比较合适的位置，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做多的力量。当然这种分析或者这种逻辑呢，很多时候也是基于我们自己对于国际市场对于地缘博弈的这种理解啊。很多时候这方面呢也是有啊多种的解读的视角和逻辑啊，就看大家怎么样去理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很多时候大家可以到处去听一听看一看，尤其是国际关系研究专家也可以去看看他们对于相关这样一个理解，结合我们对于啊相关的这样一个政策啊或者地缘局势对于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影响啊，可能就会给大家勾勒出更好的这样一个完善的图景，大家知道当前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以及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的角力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考量，这样就有可能啊一点点的去摸清事情发展的脉络和真相，也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其实对于美伊之间的这样一个局势是不太乐观的，就算他们嘴上有时候会引导大家预期啊变得其乐融融，但是经常也会有啊超预期的一些因素存在，这对金融市场影响就相对的比较大了啊。经常可能会看到权益市场面临集体的这种压力，或者大宗商品面临集体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动力，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大的脉络和逻辑啊再去大致的进行推演啊。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主力资金今天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和昨天比较起来，今天主力资金就低调的多啊。昨天呢，对一些热点的科技的方向进行了大规模的布局，有的方向流入的规模能够达到四五十亿，甚至达到六七十亿的这样一个体量，这足以显示科技焦点的领域仍然是主力资金大家重点追逐的方向。而在主力资金追逐科技股方向的时候，也会给短线整个行情的爆发力注入活力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从3月底一直到现在，有一些焦点的科技条线他们又刷新本轮牛市的记录。同时呢，我们又可以看到有一些科技条线他们的分化状态也是比较明显的。你就比如像成长属性相对比较淡的游戏板块，它的表现就要比 AR 相关的领域弹性要弱一些，整体的这样一个走势结构也要弱一些。就在去年的时候，整体的游戏板块出现了多次显著的回落，当时我们就感觉它的长周期已经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但就像我们当时给大家介绍的，你根本不知道去年它的这样一个峰值啊大概是位于啊1570点，你不知道它会不会成为本轮牛市的这样一个高位。随后呢，其实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市场集体拉升，科技股又走出了很好的行情，当时呢游戏板块突破了去年的高点， 但是很快就在去年高点附近再次掉头往下走。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游戏板块又出现了高达 16% 以上月度的跌幅，而这一次形成的月线的顶分型的压力又要比之前啊更正了。就算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形成的这样一个单月暴跌，但是它的月度的走势结构啊，其实还没有透露出那么严重的压力。但是在今年呢，你像游戏板块三月份的暴跌，它在这样一个关键位置的暴跌，就给长线走势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压力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要去关注它的长周期的走势的变化，也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引导的，显然它不是一个长期的投资的机会了。就算它在基本面驱动之下，你比如像游戏，它的2025年的销售收入还可以啊，而且政策层面上对游戏行业的支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看到每个月发布的版号数据，动辄都有130-140个。以往呢，有时候有一段时间还会有没有啊游戏版号，再往后面呢，可能就是几十个、100个左右。再往后边就是政策对于整个行业极力的这样一个支持，经常通过的版号数量能够超过130个以上。当然这些利好的逻辑也是推动他们之前能够走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已经被行情反映过了，新的预期的变化，新的一些影响因素不一定能够支撑它在高位出现比较好的行情，甚至也不达预期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整体行情的长周期的转变，这个时候就得要特别留意了。那今天呢，主力资金流入的规模特别小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分析的价值啊，10亿不到，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流入的体量。那我们可以看到，像主力资金还是关心到了这些能源领域投资机会，油气开采服务啊，煤炭开采啊，包括像白酒啊、电力啊等等啊，这些呢也都是呈现出来了啊，获得了主力资金的这样一个流入啊。刚才看到有小伙伴也是在问我们啊，像今天的创新药又是呈现出来了放量回落。那我这边呢日常我跟踪的指数啊，因为港股的创新药啊有一些创新药指数的发布历史时间相对短一点啊，我印象比较深啊，当时我刚入行的时候，就是再往后面几年，那时候基于啊港股的一些医药股的投资机会啊，大家开发出来一系列指数，当时呢恒生医药保健指数是大家很重点去发力的这样一个指数，所以我这些年来一直的是跟踪恒生医疗保健指数，当然也有一些创新药指数，包括后面有非常重要的创新药企业选择在港股上市，也会衍生出来一系列的这种创新药的相关指数，但是大家总是打差不差，不会说它是牛市而这边就是属于熊市，其实很多成分股是有重叠的。以恒生医疗保健指数为例啊，这个指数它是在24年的8月份才建的底啊，随后在去年8月份9月份的时候迎来了第一段的上升的这样一个势头，当时涨势从2000点快速的涨到了4700-4800点之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当然创新药可能涨幅比它还要大，因为恒生医疗保健指数它原成分股啊还是比较大，所以当时呢几乎是有接近啊1.1倍以上啊 ,1.2 倍左右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那是第一轮啊，随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概是一年左右的上涨周期，随后大概是有接近7-8月回落的周期，在回落之后我们就得要去关心它是否会形成第二次长线介入的机会。我们对于恒生医疗保健指数或者港股创新药其实在态度上还是相对比较积极乐观的，对于它的一轮牛市的这样一个完成不会说只走一段，这种概率是极低的，反而要去关心是否会有没有像出海的这种逻辑强化给创新药带来重要的这样一个机会，也包括刚才在上几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提到过关于创新药定价的逻辑在政策层面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年来创新药上一次的熊市21年的时候开始启动熊市，一路是跌到了24年，对于我们 A 股的医药资产来说 那到24年一直到现在，不少的医药的细分领域还处于底部震荡阶段，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它的定价的政策和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这一次我们就看到了，从去年一直到现在，无论是像创新药的定价逻辑，还是包括像我们集采关于创新药领域一些重要的政策上的照顾啊，都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关心的长期逻辑的变化对这个行业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毕竟创新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啊，有很多啊我们面临的这样一个医学难题，你得去鼓励这些企业去进行原药的开发，不能仅仅去做相关的一些仿制药啊等等啊。那有了这样一个政策，你就得要允许啊创新药它的定价机制上相应的要灵活一些。毕竟创新药它的研发周期摆在这里也非常长，投入的资金体量人才啊都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也有不低的失败率啊。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如果它的药品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廉价的或者便宜的，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它整个研发的成本啊很有可能是回收不过来的。所以政策层面上也充分考虑到创新药这样一个行业特殊性啊，所以这样一个重要的逻辑上的变化是值得我们高度去关注的啊。只不过它在之前快速上涨，那么这一次呢接近八个月左右的回落，现在呢月线层面上形成了底分型的结构，可能一点点呢会帮助整个行业恢复元气啊，主要是在走势方面上恢复元气啊。当然后边呢大家也得要密切去跟踪，无论是港股创新药还是美股创新药，它的这些公司的基本面状况如何，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第二类买点的出现由于长周期的，你需要有现实的硬逻辑再去支撑啊，不能仅仅去靠市场的情绪啊人气啊资金的流入流出啊，这些可能在短线层面上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长期层面上啊还是要靠基本面啊。也就是在强大的基本面的趋势之下，它就会给啊行业带来了源源不断蓬勃的发展的动力啊。所以对于创新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长周期有去酝酿第二类买点的这种可能性，政策层面也包括像一些我们的出海的一些逻辑，对于我们和有核心竞争力创新药企业是一件好的事情。唯一一个不太确定的就是要去关注它的基本面，看看有没有实现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向上的这种拐点的这种夯实。其实整个医药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它最新的细分领域的相关的一些数据，经常会在工业企业率数据啊，它是一个很庞大的数据组啊，相关行业都会给大家公布营收啊净利润啊。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医药行业啊，不少细分领域还是面临一定压力的。创新药不可能独立于整个医药行业啊，也就是说，只有这一个细分领域是非常好的，其他行业全部面临啊，收缩的压力，那么也反过来会影响创新药的这样一个表现呢。所以这方面呢，可能是我们相对比较担心，我们需要去看到更多的医药细分领域能够走出向好的状态。啊，我们的一号班也是，在。问啊，关于光啊，其实光模块这段时间它的表现 CPU 啊等等啊，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强劲。那你如果你要看它月线的话，如现在离月线收盘的话还差大概三个交，应该还剩四五个交易日啊，本周还剩一个，下周还有四个交易日，那么四月份就迎来了重要的这样一个收官。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它的这样一个CPU 的走势啊，确实是特别特别强劲啊。从3月底日到现在啊，月线周线层面上连续走了五根啊非常显著的这种啊阳线的行情，核心驱动力来自最近一段时间 CPU 光模块龙头公司他们的业绩体量，尤其是一季度的表现非常非常好。整个一季度算力产业链迎来了非常重要的发展的机遇啊，所以现在来看，我们从短线角度来看，没看到它动不动衰减的这种可能性，现在可能它短时间内波动啊也是非常大的，这种状态啊或者这种行情的特征啊，就是当前光模块 CPO 它的这样一个特征啊。 但是如果你要是从长周期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仍然没有看到长周期重要的这样一个转折啊。当然我们长周期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滞后性，如果以现有的这种点位左右去收四月的月线，那显然在后边整个光模块还是成为短线资金重点布局的一个方向。毕竟四月份它的目前状态太强了，一个月涨了超过 27% 啊，目前还是涨了超过 27%。所以现在你去预判它的拐点到了，我不知道我们粉丝问的是长期拐点还是短期拐点啊，但是感觉上可能都还没到这种状态，还没到下这种结论的时候。基本面上其实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了解，一季度存储芯片 CPU 光模块 PCB 各种各样的一些 AI 硬件的条件又来了急着爆发时刻，也包括像今天谷歌他们的 CEO 也直接告诉大家，今年他们投入的体量要超过1800亿美金啊！如果上游的科技巨头云厂商他所投入的力度把 ARDC 砸钱的这种力度不变，这个对于啊他上游的原材料或者设备商显然是一个有力的支撑，而这样有力支撑会兑现到他的财报，那么有财报的这样一个强劲的数据又会支撑他的这样一个行情保持相对比较强势的状态啊。这个呢目前我们没观察到逻辑上的或者行情上的长期的一个拐点出现，还目前没有观察到。好，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首先呢就是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发布的 SK 海力士一季报，就像三星电子强劲的一季报和年报一样， SK 海力士它也是迎来了业绩的爆发，盈利的同比增速达到了四倍啊，确实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净利润体量也是比较夸张的。对于 SK 海力士来说，它充分的受益于啊本轮的人工智能浪潮，毕竟能够做 HBM 的它是第一家，后边呢它有三星电子和海光和美光的事情，所以最终呢也是看到了海力士它充分的享受到了 AR 的红利啊，有那么大的资本支出，有相当一部分都得要流入到存储设备商的口袋里头，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财报数据啊确实是非常牛的。但有这样一个利好，其实对于今天的A 股啊 AI 硬件方面它的这样一个提升效果就相对的比较差，可能因为之前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些科技巨头比较强劲的一季报啊，行情上也有可能已经提前反应了，这个时候短线层面上的影响力啊可能就不会太大，当然它这种影响会偏中长期，如果它的财报在今年依然保持比较强劲的势头，那么就会给啊整个 AI 硬件注入非常重要的基本面的动力。另外呢就是啊霍尔木斯的复航的问题啊还是比较复杂啊，现在来看的话一会儿啊一天能通过二三十艘船已经不错了，但是和正常状态下能通过接近百艘的这样一个体量当然还是非常不正常的啊。那现在来看他们的对峙的这样一个升级啊，也包括美国啊在扫雷啊等等啊，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啊。好，接着我们来站在技术面角度分析市场啊。在技术面角度现在来看的话，市场在走啊向上一笔啊，中期的这个行情还在延续，我们看到有重要的拐点啊转折。需要我们担心的就像我们给大家提醒的，就是短期的快速上涨形成了三个短线中枢，所以围绕着关键的位置去构造一个级别的中枢有可能会成为当前市场的一个潜在的选择。至于到底是形成一个新的短线中枢，围绕那个再去构成中线中枢，还是围绕现在第三个中线中枢去震荡形成短线中枢形成中线中枢，还是融合掉刚才我们所讲的第二第三个短线中枢都有可能。刚才所讲的力度是逐渐减弱的，得需要你对应的乐观中性和悲观的这样一个场景，目前来看没有太多指向性的这样一个意义啊，所以这个得去关注具体逻辑的这样一个转变了。如果一切都是向好的，那么大概率呢也就围绕着这样一个第三个中枢开始震荡出现，乃至于去在第四个中枢位置再去震荡扩展概率更高一点。如果当前外部的这样一个局势在发生变化，也包括现在啊大家也要多注意啊，财报马上进入到了 相对比较末期的阶段了，那个时候呢会有比较多公司会披露，有一些可能会爆雷的，可能会对于部分行业部分公司产生比较大冲击的，这个也得多注意啊。这是在每个财报季末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情况。从短线的角度来看，当前就是要去把高位的压力通过中枢震荡的形式来去化解掉，只要能够维持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中枢的震荡，它的压力的化解我们认为是相对比较偏良性的，没有太多可担心的。好，接着我们再聊聊两个比较重要的话题。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啊谷歌的第八代的 TPU， 当然谷歌云啊2026 Next 大会值得大家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可能有些财经媒体啊也给大家进行比较详细的报道，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啊重磅的会议里头有几个很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啊谷歌的资本支出今年有可能达到1750到1850亿美元啊，换算成我们人民币啊12000多亿啊。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据啊，它意味着一家公司啊它的投资体量达到10000多亿人民币啊，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投入的体量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点。第二呢就是关于第八代的 TPU， 第八代 TPU 呢分成了两个，一个呢就是TPUi 主要是用在 8i 主要是用在推理的领域，目前来看它的推理性能提升了 80% 左右，这个就是我们大致给大家介绍。另外呢就是关于训练领域 TPU8T 也就是大模型的预训练，它对于算力的这样一个要求会更高一点，它就得需要集成更多的一些芯片，谷歌给大家介绍它也集成了9600枚芯片、这个是比较夸张的一个数据啊。单集群的算力啊能够达到121 exaflops， 这就是100亿亿次啊，所以它这样一个算力的水平还是比较牛的啊，就是8T 和 8i 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区别啊。那除了这个信息点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在智能体方面，谷歌是诚意满满给大家提供了智能体的全家桶，包括各种技术，比如像知识目录啊，也包括像智能存储啊，包括提供的像企业级的智能体的平台，这个对于大家更好的去使用智能体技术都是非常有帮助，这是偏软件层面的，而且主要的是针对企业级的用户。以往企业可能去打造一个智能体的企业形式会比较难，你得有很多的这样一个部署，现在来看谷歌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可能就会降低大家部署的难度啊。那相关内容呢我们给大家都放在我们今天福利材料，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拿到福利材料全面了解一下。另外呢就是啊最近关于啊降碳啊节能啊还是有比较重要的一些政策发布啊，就是在昨天我研究团队研究下来认为啊这样一个重磅的政策发布可能会带来四个比较核心的投资方向，也就比如像一些低碳的燃料像氢能啊等等。另外呢就比如像算力协同相关的一些领域啊，就是要提升数字基建。另外呢就是啊像以绿制绿的这种模式规模化发展，基于这种零碳园区建设运营。还有呢就是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些基础单元，像这种啊智能微电网，跟研究所的同事给大家分下来，可能这四个方向是比较重要的受益的方向。那相关内容也都给大家放在热点分享量，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拿到热点分享全面了解一下。好，直播的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每一天给大家有一些福利材料，也需要大家添加上我们小伙伴啊。那另外我刚才看到小伙伴也是在问啊关于啊券商，我们认为券商是处于相对比较低的位置，结合到它在一季度的业绩表现还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它的估值呢又是到了本轮熊市，本轮整个确实券商阶段性熊市啊，但是整体市场是牛市啊，就是本轮 A 股牛市它的估值又创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啊，所以这有可能会给啊整个行业带来重要的这种修复的机遇，但同时呢大家也这种板块呢可能也不要过度的去恋战，在它处于啊相对比较低的这种超跌的时候是有比较好的这种啊介入的这种机会的。所谓的超跌呢就比如它在最起码要走到中线啊级别上形成非常显著的两三个下跌的中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逐渐的去找到它的这样一个修复的机会。这一次呢从710点左右修复反弹，你可以
请关注公众号 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你去观察一下日线它在形成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结构，日线层面上看的大概，如果你要站在60分钟的图上用到缠论之中的比的这种概念，或者30分钟都可以啊，30分钟60分钟都没有问题，也就可以明显的看到经过了三个比中枢之后，这个板块迎来了重要的这样一个机会，也包括在最后一个整体的中枢的结构相对是比较偏弱势的，那么你就得要耐心的等待它的这样一个中枢被破坏掉，乃至于共低级别上形成区间套的状态，然后一点点呢，你可以大致的会找到700多点，可能710多点啊，或者720、30点位置啊，确实还是一个不错的短线的这样一个介入的机会。它的走势是非常标准的，对于一些大型的板块，它的走势、它的技术的这种细节往往更符合理论的一些要求啊，毕竟它的参与的资金体量、参与者也非常多啊，有可能就给大家带来更加规范的走势的结构。所以券商，我看的是证券公司这个指数啊，这指数历史非常悠久啊，刚入行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指数了，这指数也是观察了很多年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当然不同软件编制的指数可能成分股也大差不差，可能复权的方式有一定区别，或者编制的基数有点不太一样，成分股的权证有可能会不同，所以也会导致他们会阶段性的会有一点点不同，大方向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啊。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走势极端的教科书，可以去看一看它怎么在710点左右触底的，用30分钟去看它的比中枢。好，以上就是这些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直播的支持，我们明天。